三二一，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光临我留食堂。
重新录一下好吧，重新录一下好吧，突然就没我声了。
三二一。
写真には映らない美しさがあるから、
鳗鱼饭、蒲烧鳗鱼、
鳗鱼茶包饭、
山药泥的米饭、山葵米饭、出汁、
酱汁、
德鳗、星鳗、薯片、
花生瓜的、
猪蹄儿啊、红鳟鱼、
大肠、刺身、
金枪鱼。
伊拉塞，欢迎光临，
我留
食堂。哎，我们这个第三期啊，这个接着上期，书接上回。哎，
上回说到，
上回
说到什么来着？
鳗鱼饭。
哎，鳗鱼饭，这种香喷喷的东西。
嗯，就你先说吧，这个词是你提出来的。
对对对，首先是吧，我们还是老规矩，先说自己吧。这里是是吧，肉食爱好者真龙喵神。
哎，你先说，你先想到什么？根据这个鳗鱼饭，
真的吗？鳗鱼饭其实想到的是鳗鱼饭的不同吃法。
哦，我
其实想到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鳗鱼饭的不同吃法，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比如说在北京吃鳗鱼饭，总是鳗鱼很少。
选一个，
那还是不同吃法吧。
嗯，
哎嘿嘿，
哎，我呢，鳗鱼饭呢，第一个想到呢就是，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动物，霹雳贝贝。
啊哈，
我是已经忘了那个电影剧情的403了。
好的，这里是老年痴呆症健忘症的403吧，那里是 OK， 你来吧。
去，哎，就是。我这先不说，先说你那个鳗鱼饭的吃法。
对，鳗鱼饭的吃法嘛，大家应该是平常去什么日料餐厅啊，或者是吃什么，肯定鳗鱼饭嘛，就是蒲烧鳗鱼，上面有酱汁，然后码在米饭上。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嘛，因为经常是吧，出去觅食，然后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吃法。
哎，其实正常它不都有那个，一般店都有那个叫鳗鱼饭三吃吗？
真的吗？
啊，你不知道吗？
三吃
就是应该是先是蒲烧鳗鱼，然后是鳗鱼盖饭，然后是鳗鱼茶包饭。
对的，哈哈哈哈，其实只是吧，因为前几天去吃的一家餐厅里面，因为我们。是吧，先不做这个推荐，所以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吃法。这家餐厅做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山药泥的米饭。
哦，就是弄得跟那个呕吐物似的啊，然后倒在饭上。
哦 no！
哎，大家就，哎，我这个形容一点错都没有啊！大家不知道吃没吃过山药泥饭，就是他把那个山药和成泥，拿那个钵。那个大波和，然后和到最后就那种粘稠状，而且上面还得有沫子，那种半流体，就跟那个就是喝多了吐出来的东西一模一样。
你够了啊！
然后倒在饭上，然后一和，扑啦扑啦的，扑啦扑啦。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然后再给喝回去。
啊！天哪！谁来救救我？我不录了，我不录，真太可怕了。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对吧？就是四灵桑说的是熟的山药还是生的山药？
好像是熟的。
对，其实山药泥拌饭应该是生的山药。
生的怎么吃啊？
生山药是可以吃的啊。
嗯，
对，就是把生山药磨啊磨啊磨
啊。
其实它是用磨的，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它那种，就是那种一个平的，然后就像那个鲨鱼皮那种，
嗯嗯，
磨山葵用的那种东西，它拿那个磨，
嗯嗯 嗯, 嗯，
然后磨一盆，啊，和米饭拌在一起，哇哦，
脆的沙的是吗？
对，
嗯，
其实那个感觉特别棒，你可以哪天试一下
啊、哦
哦。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山药饭。那个鳗鱼饭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新鲜的山葵，
嗯，
把它和整个蒲烧鳗鱼饭米饭拌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并不会说像咱们说吃芥末那种很窜鼻子的感觉啊。
好，新鲜的山葵没有那么窜，
对，它根本就是没有，它把鳗鱼的那股鲜味和其实米饭它自身的那点味道和米饭的那股甜味，
嗯，
对，它把它提升了出来，你就看米饭扑灵就放出了光芒。
嗯，
对对对，就是小当家，然后就是对吧，
嗯，
还有就是四灵桑说的鳗鱼茶泡饭。
嗯，
鳗鱼饭的茶泡饭呢，就是其实一直说茶泡饭那个到底是不是茶，
应该是茶，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闻过啊？
嗯，
在有些地方吃是茶，然后有些地方吃是那种海鲜的汤，
哦，高汤是吧？
对对对，其实就是出汁。
嗯嗯，
然后他拿那个沏在那个上面以后，啊，就觉得是吧？就是吧？最近看《食戟之灵》看多了之后，就觉得整个人被大海环抱了呀什么的。
啊，然后就暴衣了，是吧？
对，暴衣啊什么的。
对，《春药之灵》。
哎，
你知道为什么《食戟之灵》会画成那种风格的吗？
不是传闻说这个他的作者，
不是
对啊，事实，他的作者以前是画 H 漫的吗？
对，就是啊，
对啊，所以你看我这种久经沙场的人，怎么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改邪归正的例子，
我觉得并没有改，对吧？你看这个是吧？这么多的动画呀。这个月什么七月番这么多的动画，就这个最棒了是吧？
其实他这是一个阴谋，
对，他在触碰下限。
不是，他就是用这么一个光明正大的作品去画出来嘛，然后你电视台也可以播，然后就比一般的那种 H 漫的受众要多，然后大家看到这种擦边球的东西又会就会想，
小朋友根本把持不住。
然后你想，然后那些人看到这个擦边球，他就会想，哎，这个人为什么画这样一部作品呢？然后就去翻，
这个人是谁？
然后就去翻，哎，原来他是画 H 漫的，那我们就去买他的本子吧。哎，
然后四零三，我们是不是需要报警？然后去看看你家是不是藏了很多？
这是一个，哎，我没有传播。
对，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嘛，我们刚才只是讨论一下这个关于吃饭的动画。好的。
对，我们只是在说一个阴谋论。
对对对，因为其实之所以说想到鳗鱼饭，是因为最近看了一部应该说是纪录片吧。
嗯，
那部纪录片讲的是说是两个真人，然后他们都是在东京银座的餐厅里面，他们两位都是米其林三星。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们两个关于这个鳗鱼进行了一番这个交流，我觉得特别棒。
嗯
嗯，因为有他，其中有一个人认为呢，就是鳗鱼嘛，蒲烧鳗鱼，在这个烤的时候，它是要先蒸一下
啊，对，那容易烤，容易
熟，对吧？然而另外一个大厨他认为不需要去蒸，他说如果蒸了的话，会把鳗鱼烤完之后鳗鱼皮那种脆脆的感觉破坏掉。
嗯，
对。然后我看完那个片子之后，然后我的口水流了一枕头。
嗯。
真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因为毕竟是米其林三星嘛，他们做完之后，然后啊，口水流了一枕头啊。
嗯，
啊，
哎，
说了好丢人的事情呢。
我记得以前就关于鳗鱼，最早知道鳗鱼饭这个东西吧，是看那个叫《料理东西君》。
哦，那是什么？
哎，你没看过吗？那是一个综艺节目，他们就是对决的，就是每一期，
嗯、
然后就是两个人去选，就是他是两个也是两个主持人，然后每个人呢去选一个厨，他们那个厨师应该是固定的，就是他们节目组有那么几个厨师，然后就他们跟那个厨师一块商量去做一个饭，然后两边做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这两个饭呢去对决，然后最后看谁做的饭好吃，就是其实就是料理对决的比赛，
嗯、
但是里边就经常会出现就是这种就是鳗鱼饭呀、啊、什么那种，就经常会有
大家很熟悉的东西。
对，但是他每一边都会有那种叫特选素材，
哦，
就比如说我今天做鳗鱼饭，我这个特选素材，我这特选素材就是鳗鱼，这鳗鱼特牛逼，什么野生鳗鱼，什么那个就什么，然后比如说我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料，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酱汁特牛逼，我这个纯手工酱汁，然后什么也传承了百年的什么那个技艺，什么古法酿造之类的。
天，
这种的
好像广告啊。
嗯，对，他们其实我觉得有广告的成分。
其实看到那些节目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的口水根本抑制不了，然后真正自己去找到外面去吃的时候发现又遏制住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太贵了。
对，
嗯，好像在中国的日料好像都还挺贵的。
嗯，中国的日料的话就贵得很糟心啊，说实话。
其实好多饭馆其实就跟我之前说那个鳗鱼那个亲子洞似的。
嗯，
哦，我操，真是就靠日料这个名字去赚钱了，他不是说就真是去做这个东西。
对，他们没有用心的说去学呀或者去做什么的，真的是纯粹有个噱头。
嗯，
哎，不提这种伤心事了。
嗯，
总觉得哎，又被坑钱，然后又被坑胃，好伤心啊！
嗯，所以其实，那鳗鱼饭还有什么其他的吃法吗？
鳗鱼饭其他的吃法，
就是不是鳗鱼？鳗鱼的其他吃法？
鳗鱼的其他吃法应该就是，并不是烧的，就是纯粹是蒸的。
啊，
对，因为咱们平常可能吃的就是那种，棕色的，应该称之为棕色的。对，蒲烧鳗鱼的那种，就是那种颜色很深啊那种。还有另外一种鳗鱼的吃法，就是它是纯粹是鳗鱼肉，然后把那层皮也剔掉。
嗯
嗯，然后是去蒸那个鳗鱼。
好像没见过。
下次有机会我们去尝一下，然后录视频给大家看。
你知道哪有卖这种东西的？
我知道呀。
哎呀，
其实刚才有跟你说过那家店的呀。
哎呀，好贵呀，那家店。
对呀，对呀。然后，对吧？
嗯，
就是因为那种做法比较不常见。
嗯，
因为吃了这么多家日料啊，吃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奇怪的食物，发现一些就是在大众食物里面不大众的东西，它真的是好贵呀。
嗯，好像鳗鱼饭在日本那边也不便宜。它也是一个比较贵的。
嗯，他们好像讲求的是这种鳗鱼的新鲜。
嗯，
还有这种就是烧出来的这个味道。
其实大家要想吃便宜就是经济实惠的鳗鱼饭的，大家就可以去那个有一些日本超市，它里边有卖那种做好的那种蒲烧鳗鱼。我那次买过大概就是一整条的价格，就是它去头然后给你烧好的那种，大概一整条的价格是50还是70？
那很是便宜了，因为
然后那个可以做出四碗饭。
对，而且这个是吧，作为一个吃货，可能你一碗一个人吃两碗是吧，那也得是需要两个人吃的。
嗯，但其实他那个买那个就有一个问题，没有酱汁。
哦，是。
对，然后就是酱汁大家可以单买，他们那超市有单卖的那种鳗鱼烤鳗鱼酱汁的。
啊，那种鳗鱼酱汁就是纯粹是调完之后那一种了。
对，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店里边那种秘传的，只是就是特别大众特别大众的那种鳗鱼酱汁。
嗯，就是那种黏黏稠稠的。
嗯，然后还有卖那种鳗鱼饭团的。
啊，711就有卖的呀。
嗯，华堂也有啊。
对，
就是伊势丹什么这种日本超市都会有卖的。
所以说，其实鳗鱼饭这种东西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大家都很喜欢吃。
嗯，
因为它毕竟不是很腥，对吧？
对。
但是如果放凉了的话，还是挺腥的。
嗯，热一下吧。
对啊，而且它这个配合米饭的口感是特别的棒。
对，
而且主要的问题你知道吗？
就是
它没有刺。
嗯、你是小学生吗？就要用这个东西来衡量？
对呀、啊，你看人家可年轻了。
嗯，
好的。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只要有这个酱汁，我就能吃两碗白饭。
哦，
是不是？
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那个《料理东西君》里边一位嘉宾说的。
好的。
那期做的正好就是鳗鱼饭。
真的，那个鳗鱼酱的那个酱汁真的很好吃。
嗯，关键是他们是这样，他们那个鳗鱼那个酱汁，他会每天都用，就是他会煮，每天都会，就算当天不营业，也会去煮那个鳗鱼酱汁，用新鲜的鳗鱼去煮，让那个鳗鱼的油脂浸到那个酱汁里，然后酱汁再那什么，然后再加新的酱汁，让那个酱汁的味道越来越浓。
嗯，所以说嘛，
就是。老汤就咱们那个什么
对老汤啊，然后是吧？
酱肘子的老汤啊，什么？瞧我这碗百年老汤。
对对对，然后什么？
啪！
中华小当家里面那些什么老
千年老碱老面啊，千年的老面。
对，那些东西，这些可以，然后这个是吧？时间沉淀下来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年代越小的越香。
嗯，是。
OK，、
嗯、
那么。
时间过半、
该轮到你了。
哎，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呢？霹雳贝贝。
对，这是什么？我真的就是没想到，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什么交流，然后他冒出了这么一个词，我就特别想，是吧？
哎，你是不是都没看？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啥。
哎，这年代，
暴露年龄系列。
我们昭和年代的人跟你们这些啊，没法聊。和你们这些平成年代的人没法聊，
哎，这个人快故去了。
哎，这其实是我小时候看的一部中国，就是在那个八九十年代拍的一部科幻儿童片。
好像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具体是什么还真的记不清了，
就是一个小孩儿，
嗯，
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他呢，我忘了他是就是外星人跟地球人的混血，还是因为一个雷给他劈了，知道吗？
多熊啊！
然后他就身上有电，别人没法摸他，
我皮卡丘附身，
然后。他还能控制那些电器，就比如说
附体了，
比如说在马路上走，哎，怎么他妈我这老红灯啊？啪一指变绿灯了，一路绿灯。
这，
然后还能各种那什么，然后后来他那会儿不是以前老说那个电鳗，就是鳗鱼带电嘛，有那种，所以他就拍了一广告叫鳗鱼宝。那个就是他抱着一个电鳗，然后说鳗鱼宝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吃了能健脑。
天哪，这简直这就从小这个做这种是吧虚假广告，这能玩吗？
反正就那么一个电影，然后就是鳗鱼，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
天哪，这个人年龄太大了，像和我们这种年轻人是无法交流的。
哎，这片挺好玩的，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过好多这种科幻电影，还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小妞》。
这又是啥？
就我给你唱一下他那主题曲啊。
来来来，
北京小妞果然风流。
好吧。
待会儿我给你找找听听，可牛逼了。
OK， 那么下面是这个403的这个 歌曲推荐环节。
对，我们还是说鳗鱼吧。
什么鬼，我们还是回到鳗鱼这个话题吧。
对，
来，我们继续说这个鳗鱼。
哎，我这没有什么延展性是吧？
其实还好吧，你、
嗯、
就是咱们平常去吃鳗鱼，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什么鳗鱼？
不知道，我知道它是鳗鱼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鳗鱼是个分很多种啊，什么河鳗，然后星鳗、
嗯、
然后还有什么鳗鱼，什么什么什么鳗鱼。对对对、
嗯、
因为
真的有那个电鳗吗？
有啊，
嗯，
哔哩哔哩的、
嗯、
啊，不是那个哔哩哔哩。
那里边好像是、那个、是
那个
叫什么，你先说。
对啊，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
不是说那个鳗鱼就是它长了一个奇怪的腺体，可以放、
嗯、
放那叫什么生物电，
嗯，
但特别神奇，就是它自己电不到自己，
嗯，
是皮糙肉厚吗？
嗯，不是吧，应该是能电到自己的都死了
啊。好的，这个解释我喜欢。那些机智的鳗鱼并不会电到自己，
嗯，然后剩下都是电不到自己的。
对啊，那些电到自己的笨家伙已经归去了。
嗯嗯，那是不是就我这个好像还真是听说过星鳗这个词儿啊？
对啊，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最贵的呀？
具体的价格我还是真的没有去调查过，因为说实话，北京的这些市场啊，卖活的鳗鱼很少很少。
嗯
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就是新源里那边的那个，
嗯，
那个菜市场嘛，就是应该说是北京很大的菜市场了。
嗯，
然后去里面去找嘛，因为它可以，你可以买到很多活的这些海鱼啊，然后包括
是京新吗？不是吧？
不是，就是在我想想啊，应该是三元东桥。
嗯，先不用说了。
对，
就
在那个
那么个地儿。嗯，
对，就那么个地儿吧。大家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
嗯、
叫我忘了是叫三元里菜市场还是叫新元里菜市场。
嗯，
对，就是北京很有名，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一片使馆区。
嗯，
然后它这里面都是很多外国人，
外国人
里面有很多的外国人，然后他们去买菜啊什么的、
嗯，
所以整个菜市场还是非常的现代化，也不能说现代化，就是摆的东西很齐，
嗯、
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
新发地要开一个海鲜城，
真的吗？
对，而现在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那这一定要去啊！
嗯，
就看看有没有好吃的这个鳗鱼啊。
这个地方要开车逛，
真的吗？
真的就真有那么大，因为新发地这边就是肉类市场和那个他卖菜那个肉类市场都还好、
嗯、
就是他卖那些就是烟酒茶糖，就是那些副产品副食的、
嗯、
还有卖他里边还卖一些米面粮油什么的，
嗯哼，
就这边就都得开车，你不开车你都没法玩。
哦，我去过一次，是去批发了很多薯片哈、
啊
啊、当时特别馋，然后我们批发了一大箱子薯片。
嗯，反正我们过年买个花生瓜子什么都上那儿买去，开车买，来20斤，20斤花生，20斤瓜子。
对对对，然后四零晚上一个人就吃掉他们。
嗯，我不吃，那油太大。
你谁信呢？
真的，他那本来都是油料作物，谁
吃？对啊，你说到油啊，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鳗鱼为什么要烤吗？
要把油烤出来吗？
就是，而且为什么说有些鱼，比如说？就是你像鳗鱼适合烤，你像三文鱼适合煎，
嗯，
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鱼的皮很厚，
嗯，
它皮下这层脂肪很厚，很香，
嗯，
然后烤起来的时候，而且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真的是去煎三文鱼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把带皮的那一面，就是如果你不削皮啊，不把这层皮去掉的话，
嗯、
就是把带皮的这一面炒锅，然后煎，
嗯，
特别香。这个人没，
哎，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做饭的，但是它跟这个就没关系了，
嗯、
跟这个就是让油出来这个香味没关系。就是大家如果想吃的稍微健康一点，或者说让自己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你炖肉之前把那肉烤一下，把那个油烤出来，你再炖。
哦，烤那会不会老啊？
这是一个小技巧，不会，其实。 你像正常的还有就不会不会烤肉的话，你烤不要烤那么长时间啊，而且你肉大块的烤，不要切成小块。
哎，那这个和咱们平常说你炖肉之前去炒一下那个肉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炒一下是为了让它那个外边那个皮它就熟了嘛，熟了之后然后让那个快速的把那个汤就里边那个汁水都封在里边，
嗯，
知道吗？那个是因为那个。
好的，回头去试验一下这个四零说的这个想法。
而且咱们就是正常，你说就是炖肉之前，你就是一般都是先那个焯水嘛，那不就是为了把那个脏东西这个煮焯出去吗？
嗯，但是我每次就是说，如果说炖肉之前啊，我是就比如说买整块的这个五花肉，
嗯，
然后会把这个皮这一面先放下，就冲锅里，然后去煎，就煎出油。
你不焯水吗？
我每次都是之后的，
啊，
对，就是先煎出油，就让这个油先出去一些。
嗯，但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焯水的话，应该是冷水焯，
嗯，
就是让这个肉还是生的状态下搁到冷水里边，这样才能把它里边脏东西煮出来。那如果你要是先煎了的话，那个脏东西能完全煮出来吗？
其实真的就是你说那些脏东西都是什么？血水？
就是血水和那些一些东西，因为其实煮，其实因为。嗯，就特别明显，就是如果要是炖肉，因为是先要焯水，
嗯，
然后你焯完水之后，那水不是特别脏吗？然后你肉在搁在锅里炖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沫子。但如果要是炖汤，那个肉、
嗯、
就是比如说煮炖鸡肉什么的炖汤，那个肉应该是没法焯水的，你就直接冷水搁在锅里去煮，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那个煮汤那个你要那个撇的沫子就特别多。
啊，其实还有个小技巧，就是教给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说做过猪蹄儿啊什么的？
嗯，
炖猪蹄儿或者说猪蹄汤啊什么样子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是我跟一家饭店的老板学的，然后他是这样，他把这个猪蹄儿煮的时候，他不有很多沫吗？
嗯，
包括很多油飘在上面。
嗯，
然后你在锅还热的时候，你往里撒冰块。
然后呢？
然后你会看，因为油遇冰块它会马上凝结嘛，然后你就是等一下，然后马上把这些上面这一层带油的这些冰块全都捞走，
嗯，
你会发现整锅汤变得很清澈，但是味道依然很棒。
嗯，
对，它是等于是把这一层油完全把这一层油凝固走了
啊。
对，然后整个猪蹄，你想猪蹄的味道还留在这个汤里，因为汤你没有变嘛，然后上面这层油没了，等于你喝汤的时候也不会说特别在意说这些油啊什么的。
但其实前日子我遇见一个老中医，然后聊了会儿天，然后他就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观。
真的吗？你是要皈依我佛了吗？
老中医，我皈依你哪个佛呀？我皈依、
啊、好的，
我拜扁鹊去吧。就他说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补，就是人这个要需要，如果那个虚需要补的话，怎么补？好多人不都说喝汤吗？
嗯，
老中医说不是，说汤里边有什么呀？汤里边只有油和脂肪，它那些蛋白质啊什么全都没有。你吃肉，你不要喝汤。
对啊，因为你。这个是吧，这个高中生物学了吗，说这个什么脂肪啊啊不蛋白质啊什么，它是其实是脂溶性的呀。
嗯，
所以你喝汤的话喝的是水啊。
对啊，所以说他就跟我说那些好多什么孕妇也好什么的，说喝那个汤，喝什么汤啊、
嗯、
你就吃肉就完了。
这说的多好啊，吃肉就好了吗？好的，那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借口。喝什么汤啊？吃肉就好了吗？
他说汤里边其实没什么营养，都说汤里有营养，什么还说特意说那个喝乌鸡汤，喝什么乌鸡汤？直接吃乌鸡多好啊！
对呀、啊，你说你喝汤的话是吧？喝的就是水，吃鸡的话又可以补充营养，还可以满足口感，对吧？
嗯，
哎，总是给自己吃肉的理由哈、啊，真是的，
嗯。
等等，我们的主题是鳗鱼饭，好的。
嗯，对，
真烦。
喝什么鳗鱼汤？你吃烤鳗鱼
喝什么鳗鱼汤？吃鳗鱼饭好不好啊？ 就吃什么饭，吃鳗鱼好不好啊？哎，吃鳗鱼，哎，说的好想去
吃
鳗鱼，
吃一顿，吃一顿，
走着。
我媳妇儿也想，我媳妇儿其实不吃鱼生。
哎，居然不吃这么幸福的东西吗？
对，然后但是他，所以他吃到就得吃那种熟的，像什么鳗鱼饭呀，什么、
嗯，
是不是？
太可惜了，
烤肉啊。
其实，哎，对于我来说，就是包括说去日本啊，在国内啊，包括去什么其他的地方，总是去想是去尝一尝这个鱼自己本身的什么味道。
嗯，
所以每次都是各种去吃鱼生什么的。
去南方就好了，南方基本上都是原味的。
嗯，北京的红鳟鱼还是很棒的。
啊，也有那个红鳟鱼刺身什么的。
对对对，但是它的这个、
嗯、
虽然说它的技术纯粹是片成了小片儿，反正味道还是很棒的。
嗯，
你吃过鳗鱼刺身没有？
没有。你吃过大肠刺身吗？
你走，你真烦。这个人，这个是吧？鳗鱼和大肠虽然长得很像吧，但是它并没有那么
吃法不一样。你那个鳗鱼刺身是片成片，大肠刺身是嘬。
走开。哎，这个节目没法要了。这个节目整个弥漫着一股大肠的味道。
嗯，
整期节目从这个是吧20多分钟开始，弥漫着一股味道。
哎，其实我以前听过一个，一个人给我讲过一事儿，就是他是一个老北京。然后他们家呢住在汇仙居那个饭店的后边，就是老店的那个后边，是跟那个汇仙居那老板是邻居。然后有一天呢，你知道汇仙居是做什么的吧？
嗯，做什么的？
汇仙居就是做下水的。
好的。
就是那个相声里边说的嘛，就是早上是汇仙居的炒肝，中午是小长城的卤煮，晚上是什么什么的炖吊子。
哎，这听上去就特别的、
啊、
有食欲。
嘿，可不是嘛。然后夜宵大肠刺身。
哎，
然后就汇仙居嘛，汇仙居就做下水的，他肯定要洗。就他就跟那个老板开玩笑说，那个就洗那大肠的时候，肥肠的时候、
嗯、
说你这洗的干净吗？你这就这么洗。啊，那老板说：“洗那么干净，人谁吃啊？”
哎，
明白了吗？
我懂了。
大家都知道大肠装什么的，是吧？
不要说出来嘛！这我们明明是来说鳗鱼的，对吧？你为什么要是吧？就扯到这么一个味道比较浓郁的话题，对吧？
都是味道比较浓。
还好吧，我觉得鳗鱼是吧，很好吃啊。鳗鱼很萌啊、
嗯、对啊，大肠也很萌啊，
对啊。
嗯，
你有没有看过 B 站的那个叫日料刀工系列？
看过。
你看没看过他那期就是做鳗鱼？
哦，鳗鱼我不用看，他那我在别的地儿看过，特残忍，先拿个钉子把头钉上。
对对对，
然后
但是鳗鱼和别的鱼不同嘛，别的鱼是说是劈开呀、啊、什么的，鳗鱼是从肚子然后
嗯
一分嗯然后摊平，把整片鱼摊平。
对。
哦，每次就是是吧，剔骨头的声音都特别带感。
嗯。
所以其实
前日子我看见那个、嗯，其实看那个片还有点好处。嗯、前日子我在那个超市看见卖那个三文鱼鱼骨的了。
啊。
然后我媳妇儿就问说：“这东西是怎么着？”我说：“买回去，拿勺把那骨头上那个碎肉弄下来，当做成鱼泥。”然后那骨头你拿去烤去。
其实你像三文鱼鱼骨的话，它应该上面的碎肉还不少的吧？
对。但是你想正常
盐烤的话，其实挺好吃的。
嗯，我觉得那个就把那个肉刮下来做成鱼泥或者做成沙拉，然后那个骨头直接烤就行了。
啊，你让我想起了木下君。
嗯，
对，木下那一集不是吃那个金枪鱼吗？
啊。
然、哦、后他就刮下来，我、哦、看着特别带感。
啊，哎，哎不行，反正这期时间差不多就到这儿吧。啊、
你是已经不行了，就要去这个擦擦口水或者去觅食了吗？
哎呀，不行，我得赶紧。行，
我是该我说一个词了吧？
对啊，这下一期该你了。
好，
哎 ，say no。
早餐，
早餐，人之初，性本善。啊，不，不是这个问题，好的。
嗯，行吧，那我们就
好的，
下期再说这个。
下期我们来聊一聊早餐的话题，
早餐的话题，看我们俩又会想到什么东西，
对，我们又会拐到哪里去。
哎，好，那我们这期到这儿，麦兜里，
哎，麦兜麦兜。
I got a feeling, a feeling deep inside, oh yeah, oh yeah.I've got a feeling I can't hide. Oh no, oh no, oh no. Yeah, I've got a feeling. Oh, please believe me, I hate to miss the train. Oh yeah.Oh yeah. And if you leave me, I won't be late again. Oh no. Oh no. Yeah, I've got a feeling. Everybody had a hurry. Everybody had a good time. Everybody had a